Hello， 欢迎收听五岁都要懂的国际观，我是 Lara。周三女孩日，每周十分钟，用听的认识一位改变世界的女性。这次呢，我们来德国的 Airbnb 主人家，多了两个小婴儿。过去这三年呢，我们因为疫情，所以就没有来德国。那这段期间呢，不但呢，我们的主人，我们的 host 家呢，小儿子结婚了，而且还生了两个小孙子呢。最小的 baby 呢，不到一个月，看到这个小 baby 小小的身躯啊，霎时间呢，让 Lara 回到了第一次怀孕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从自己身体出来的小生命，真的很神奇耶。不过啊，虽然现在看呢，都觉得啊，人家的 baby 都好可爱哦，但是自己怀孕的期间呢，却不总是这么觉得。Lara 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很容易晕吐的体质，即使学生时代呢，在公车上面摇晃，顶多就是觉得不是很舒服啊，但是也没有真的吐过。没有想到啊，在我怀孕之后呢，我孕吐的状况真的是非常惨烈，我每天都可以在马桶边上待上好几个小时，这不夸张。没吐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胃食道逆流，所以我怀孕四个月之后，晚上根本就不能够平躺。整个孕期的后期啊，我都是采用那种半卧坐的姿势，才能够浅浅的入眠下。你知道少女时代的我呢，根本就不吃凤梨，我觉得它会刮舌头。但是在我的怀孕期间呢，如果没有凤梨，我就要哭哭了。然后我另外还要补充一大堆的酵素，人就是这样啊，不舒服的时候呢，来一个你发现哎有帮助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根本就是我的仙丹啊。在1960年的美国，有一款药准备上市，主打的呢就是要给像我们那样子饱受孕吐折磨的孕妇们。这款药的名字叫做 Tylenol，中文翻译叫做沙利度胺。沙利度胺呢，它是德国的药商所生产的，在1957年呢，在西德跟其他几个欧洲的国家上市，作为一种抑制中枢神经的药物，可以抗压的镇定剂。上市不到一年啊，几乎是风靡了整个欧洲，隔年呢，马上就到日本要上架了。原因就是因为这款药物的止吐效果真的是超好的，于是也成了孕妇界中呢人气超高的抗妊娠反应药物。妊娠反应在英文叫做 morning sickness。这边我插一下话，我觉得孕吐啊，虽然说这个英文叫做 morning sickness， 但是孕吐真的是没有在分你是 morning 还是 evening， 该吐它就会吐了。好啦，回归到正题，这款沙利度胺呢，很快就成为了欧洲跟日本孕妇界中口耳相传最理想的选择。它的效果呢，好到连药名都被叫做反应停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孕吐妊娠反应呢，吃完一颗药就会马上停的意思咯。看到在这两个市场都如此的热销了，药厂就决定呢，现在是我们攻进最大市场的时候了，耶，那就是到美国去上市啦。美国啊，所有的药品上架一定都要通过 FDA 的核可批准。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。如果呢要在美国境内生产，或是要进口到美国的食品啊、营养补充品、药品、疫苗、生物医药相关的制品、医疗设备、化妆品以及宠物的食品跟药品呢，以上全部都是由 FDA 来进行监督管理的。 那已经热销了3年的沙利度胺呢，要到美国上市了。对于药厂来说呢，根本就是势在必得嘛。但是，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啊。他们万万没想到啊，居然会在这里踢到铁板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要登场咯。Frances Oldham Kelsey， 这位在1913年加拿大出生的女孩，在数十年后居然拯救了上万名的美国婴儿。正好就是在1960的秋天， Frances Kelsey 进入了 FDA 工作。作为一个新人，她被分配到了那看似最简单而却是最重要的岗位，核可批准要上市的新药申请。Frances Kelsey 每天上班啊，她都要看着桌上那堆积如山的申请书，但是她也没有因为太多就随便盖章了事哦，反而呢是用她过去从学生时代就累积的专业，每一份申请书呢，她都会一页一页的仔细审核。Frances Kelsey 的大学跟硕士都是药理学的专业，那在这之后呢，她也申请到了芝加哥大学药理学系的研究助理，然后呢也得到了博士学位。博士毕业之后，她也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，并且在那边呢还进行了药物与胎儿安全相关性的研究。所以即使啊在当年她在 FDA 是一位新人的姿态，但是其实呢，他当时候在学术跟科学研究上面已经是十分的资深跟专业了。正因为有着这样严谨的科学背景，当 Kelsey 收到了药厂投递的申请沙利度胺这款药的申请书时呢，他怎么看都觉得很不对耶。动物实验跟实验室测验的数据上面都非常的诡异哦，很有问题。于是呢 ，Kelsey 便拒绝了这份申请。药厂第一次觉得，是不是这位新人搞不清楚状况啊？他不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他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关系吗？他不知道我们的药很好吗？想说呢，那就来跟他聊一聊，这样他就会知道轻重了吧。不过没有想到啊 ，Kelsey 这位新人呢，懂得接受聊一聊这件事情，他就再一次的拒绝了申请。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吧。药厂呢使出了浑身解数，透过 Kelsey 的上司来施压啊，威胁利诱啊，软的硬的什么招都用尽了。但是 Kelsey 还是一句话，请完整做好动物试验以及实验室的测试，再来提交报告。我只看数据，其他的不用多说了。就这样啊 ，Kelsey 硬生生的盖了6次的拒绝章。在一年以后呢，事情出现了一个超级大逆转。本来在欧洲跟日本热卖的反应停出事了。超过10000个新生儿得到了海豹肢症。什么是海豹肢呢？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海豹？就是身体大大的，可他的手呢就特别特别的小。那在人身上呢，指的就是手脚畸形、特别短的四肢，像这样子的病症。那除了可能肢体畸形之外呢，也会有皮疹。那眼睛、心脏、消化道跟泌尿道都有可能会变形，然后也会失明跟耳聋，这些都是属于副作用。当这件事情啊被报道出来之后，美国全国上下这个时候就发现 Kelsey 等于救了上万个可能也会被这个严重副作用伤害的美国宝宝啊。为此呢，美国的总统甘乃迪还在1962年的时候 颁给了 Kelsey 杰出联邦公务员总统奖。Kelsey 螳臂挡车之举啊，被媒体大肆的报道。华盛顿邮报在1962年的7月15日的封面标题是美国食品药物局的英雄将坏药拒之门外。Heroin of FDA keeps bad drug off market。大量的报道呢，让 Kelsey 的声名大噪。他继续在工作岗位上监督药物的合格，并且呢，也因为此事促成了药物法规的加强以及完善。而此后呢 ，Kelsey 在 FDA 的岗位上呢，也坚持的把关了45年哦。今天的周三女孩日女主角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人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乍看之下好像感觉Kelsey 并没有在专业的领域上面做出特别大的突破啊。但是啊，跟每一次的女主角呢都是一样的，她们对自己的信念都深信不疑。其实很多人啊都对自己的想法很坚持，有没有？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？但是啊，我觉得坚持的背后其实是需要有道理去支撑的，要不然就很容易变成玩名不灵了。Francis Kelsey 能够在药厂强力的威胁利诱下仍然坚持不变他的初衷，这背后就是因为他有很深厚的知识基础支持着他，这是我觉得最佩服的地方了。因为啊，如果你只是很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到最后呢，可能是无谓的固执。那如果说只是有专业的背景，很有能力，却没有道德操守的话呢，也会成为没有原则、随波逐流的人。哎呀，当然啦，说的都比做的容易啦。常常啊 ，Laura 自己都会想，如果是我，我做得到吗？我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吗？我能够对我的专业有足够的信心吗？面对明明就知道是不对的事情，我又能够勇敢地说出来吗？这些选择跟决定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耶，因为大部分的时候，事情呢是没有绝对的对错的。很多时候，也许我们看到不对的事情，但是我们选择了不说，不代表我们同意它，也不代表我们默认，只是我可能暂时没有更好的答案跟解决方法。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关系到了人的生命安全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决定啊，那就是义无反顾了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就想到这两天看到一个也非常类似的新闻，标题是史丹佛大一新生扳倒校长。这个标题一听就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故事吧，但是这其实背后也是有专业支撑才可能做到的哦。整件事情简单的说呢，就是今年刚入学的一个大一新生 Dale Baker， 他的爸爸妈妈呢也都是有得过奖的专业新闻从业人员，可能因此有耳濡目染吧。上了大学之后呢，他也成为了学校校刊的编辑。那因为有听到一些关于他们学校校长的八卦，就说这位校长啊，他在教学的时候呢真的很有问题耶。他本身是一个神经学的教授，那他带的博士班呢需要做很多的生物相关的实验，但是教授呢他教学生的方法就是一个顺我者生逆我者亡，他很重视实验的结果而不重视过程，而且呢重点是结果是他要的结果，如果实验结果出来却不合校长的心意呢，那就会被处罚。所以到最后啊，一大堆博士生的研究数据就直接造假，反正就做校长想要看的数据给他看就对了啦。贝克啊，他听到这样子八卦，他就想要调查这件事情看是不是属实，因为如果属实的话，那就情节重大了。因为这群博士生所做的研究呢，几乎都是跟帕金斯症有关。 因为史丹佛大学它在学术上面的地位是非常高的，所以呢，很多的医疗方式药品的研究呢，都会根据他们实验室所做出来的数据去研发。那如果说这个数据是错误的，是假的，那等于之后再做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无效、没意义的啊，那根本不就是在害人吗？贝克呢，他并没有用在网络上面制造话题的方式去攻击校长，而是用一个真正的记者调查事实的步骤。他先去找到校长曾经任职的生技公司，访谈他之前的同事跟研究人员，看一看之前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状况。而后呢，他还找到了外部专业辨别科学真伪的专家。来针对校长的论文跟学术研究呢，一一的细查。最后呢，专家终于发现了，在校长的论文里面啊，很多的图片跟数据呢，其实都是 Photoshop 来的。贝克后来就把他调查的结果呢，在校刊上面登出了。最后啊，校方呢，就只能请公正的第三方来成立调查小组。证实了校长确实是有这样子违法的行为。如果不是贝克用专业的调查程序来处理这件事情，史丹佛校长的行为呢，只会是校园里面大家茶余饭后的八卦而已。然后呢，因此在外面也会有许多人因为这份研究数据的造假而受害。但是年纪轻轻的贝克，却用事实跟坚持及时阻止了这一切可能的伤害。Dale Baker 跟 Francis Kelsey 两个人也许相差了快100岁，但是他们两人用专业作为支持，对信念以及事实的坚持，挽救了数万人的性命。今天的 Podcast 最后，Laura 想要问问大家，你觉得？要对世界能有贡献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是性别吗？是年纪吗？还是你的专业呢？邀请你到 Lara 的粉专，有 Francis Kelsey 的照片贴文底下留言给我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。你觉得对世界有贡献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周三女孩日，5岁都要懂的国际观，我们下次空中见，See you，bye。